我们很感谢主进入到雅各书一至三。那我们很快的回顾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哈，第一章第四节，但也忍耐也当成功，这个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那这句话就是说，当我们在试炼的时候呢，我们以喜乐的心面对，那这个面对它是知道呢，信心产生忍耐，而且这个产生忍耐呢，不是一次性的，是很多次的，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所以呢，我们就看见呢，我们要培养这个忍耐的性格呢，是需要有一段的时间。那么这个培养呢，忍耐呢，也不是说半途而废哦，而是要一直到达一个地步，成功了，成全了，就是一个成熟、完备、毫无过失的意思。那么让我们在经过这个忍耐的这一种操练呢，你当然还需要智慧的，让你毫无欠缺。因为我们在操练忍耐的时候呢，需要从神来的智慧。从第五节开始呢，你们中间若缺乏智慧的，应当持续的求那不断的后赐与众人也不持续斥责人的神，主就将来必赐给他。持续的求是因为相信神的应许已经在天上预备好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关于信心的讨论呢，在我们火传学院呢，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大家了，已经在天上灵界发生的，不等于自然界自动会发生，因为你需要用信心不断的向神要，让神的应许成为你自然界的实际。我们有很多的基督徒不懂这个原则，总以为神给了就是给了，好像我不需要花太多的祷告，也不需要太多的祈求，他应该自动的给我。但是对不起，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这牵扯到信心的功课，还有你祷告的功课。第六节，只要凭着信心求，而且这个求是不断的求。在马太福音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那个祈求都是 imperative， 就是命令式的，都是什么，都是连续式的，持续的求，一点都不疑惑。疑惑的人像海中的波浪，被风不断的吹动翻腾。我们上个礼拜讲过，想到彼得在海中行走的时候，哇，他一疑惑了以后呢，就往下沉了。所以呢，我们的信心不能够被环境摇动，因为你一摇动的话，你信心就减低了。那么主耶稣就责骂彼得说，你这个小信的人。当然呢，我们讲到忍耐的时候，讲到 hupomone， 也讲到 macrothomia， 所以呢，你要坚持在神的话语上面不摇动，同时呢，你也要产生爱慕耶稣的恒久忍耐。所以这两方面忍耐的功课，你一个都不可以放弃。第七节，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就是你心怀恶意的人，在他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那么心怀恶意，在英文讲得很好，叫做 double mind，就是你有两样的心思，两样的魂。那一般的人，我们通常会看到有两样的心思。为什么呢？因为他总是思想太周到。但是呢，我们属神的人，你是坚持在神的话语上面，不要因为环境的改变，不要因为世界上的人都这么做，但你要坚持神的话语。这世界已经渐渐变坏了，但基督徒你要坚持什么？坚持你的道德良知，坚持神话语， 这就是我们跟世界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如果你是两样心思的人，那么神对你的应许呢就得不到了。所以呢，不要被环境所胜过啊！你不要看环境就像彼得在海中行走的时候看见海浪这样子波动飘摇，哇，他的心一下子害怕，一下子就沉下去了哈。所以呢，我们恳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信心的人，早早保得神所有的赏赐。那我们也看到面对降杯的试炼应有的态度，这个是从那个彭先生他的仔细的分段当中呢，我们今天要讲到18节，那这个请大家自己参考。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从9节开始，他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就开持续的喜乐。那么9节第10节呢11节这3节圣经我们在读的时候非常容易搞错了，因为这一段经文呢容易让大家以为呢雅各是说哦，卑微的弟兄升高，也就是说你本来处在卑贱地位的哦，他突然有一天神眷顾他升高了，所以他应该持续的喜乐，这个好像挺自然的嘛哈。但是呢对不起，不是这个样子哈。你在那个 Passion Translation 哈，所谓的热情版，他是说 The believer is who is poor still has reasons to boast for he has been placed on high。他说处于贫穷的信徒能有理由自夸，因为他已经被置于高位。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在读这一节圣经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很清楚的明白，是卑微的弟兄他仍然处于卑微的地位，但是他在灵里面他已经被神高升了。就像我们在圣经里面读到的那个阿尼西姆在写腓利门书的那个里面的阿尼西姆本来是一个奴仆，他是一个卑微地位的，但是保罗也劝勉我们说你信主之前是什么样子的身份地位，你信主以后呢你还是那个身份地位，但是在属灵上面你就不一样了，你是一个得救的人，你是一个神宝贵的公主跟王子，但是你现在的地位还是一样。保罗甚至说你要守住自己的身份，那意思就是说你现在还是处于贫穷的状态，但是你有理由自夸，因为你已经在属灵上面处于高位。所以我们在上下文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是在讲信徒受到的试炼，那么在这个试炼过程当中呢，你身处在卑微的地步，因为你遭遇很多的困难啊。那么在当时最常见的就是他们原本是富有的，但是财产被没收了，被人家抢走了，但是呢你的属灵地位却是在高位，因为这个是需要信心看见的。所以呢我们在第9节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千万要明白，你所读的经文不是表面上想象的，而是在讲一个信心的高度，信心的地位。第10节，但是富足的降杯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那么热情版他是说，但是富足的人应该夸耀神如何使他卑微，使他们谦卑，因为他们在地上的荣耀总有一天会像野地的花一样凋谢。所以 我们就不需要为他们觉得可惜啊，他们自己也不要觉得可惜啊。所以你看见第十节是一个很大的转折，但这却正是当时候很多信主的犹太人的写照。那你记得在保罗他到哥林多的时候，还在那边募款哦，要去救济在耶路撒冷贫穷的圣徒啊。因为当时很多原本富足的人，他们的家产家业被抢走了，他们陷入了生活的困境。但是呢，富足的降杯也是一样在主里面夸口。为什么？因为他们轻看了世上的财物，因为世上的财物总有一天要过去的。十一节，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失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所以在神的季节里面呢，没有一个人的财富可以持续到永久的。彼得前书一章二十四节也讲到，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那这就是在形容我们今天人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你赚多少钱，无论你赚了几套房子，无论你股票市场上有多少资金啊，弟兄姐妹，有一天这些都要过去的。有一天你真的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世界上的财富没有办法带给你什么，但是在主里面的才是永远残存的。所以呢，我必须再请大家特别注意九到十一节。好，我们来仔细的讲。第九节的升高是信徒灵里面的看见，使得我们信徒在面对困难，甚至是饥饿贫穷，还拥有灵性上的自尊，不肯作奸犯科犯罪得罪上帝，因为他们是看见神国度的富足。马太五章三节，虚心的人就是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现在是他们的。这个在我们讲马太福音的时候，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我非常的严格把关，很多的人写第五章的时候被我退回去。有一个同学最高纪录被退了七次，他还是很锲而不舍的写完功课，最后终于通过了。那你要知道，这五六七三章是这个天国的宪章啊，所以呢，我们第一幅八幅的第一幅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那么学过马太福音的人就知道了，我在这边讲的非常的透彻。这句话不是你贫穷虚心天国才是你的，不是，是倒过来，因为天国是你们的，所以你们虚心贫穷吧。那这个贫穷呢，你可以讲是财富上的贫穷，你也可以讲是灵性上的贫穷，因为天国是你们的。就像耶稣基督他讲，天国就好像人看到了一颗宝贵的珠子，就回去变卖他所有的去买这个珠子啊。因为能够进入到天国是值得你我花费所有世上的财物去买得的。那这样子的比喻就是告诉我们，将来天国的赏赐远比现在在世界上生活要美好的多了。那请问你有这样子的看见吗？这就是在雅各书里面也是一直在强调的啊，富足的降杯也是如此啊。我们贫穷的人得到福音了， 天国是我们的，感谢赞美主。但是我们要从后面来思想，因为信耶稣的人，天国现在是我们的，所以我们贫穷了，我们灵性上贫穷，是因为我们需要上帝不断的将天国里面的丰盛倾倒在我们这个罪人身上。我们舍去了所有世界上的财物，为了要装满天国的财物。所以这个在灵性上面是一个非常高的看见，但是问题是今天的基督徒有没有这样子的看见。所以呢，第一点，雅各劝勉信徒学习忍耐，是先看到未来的忍耐，这也是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的操练。这个你是真正的有信心吗？你是不是在信心里面看见天国的喜乐，天国的丰富？所以反推过来呢，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才有喜乐的面对试探或试炼。天国现在是我们的，所有的富足也是我们信心的实底，大有盼望的过生活。第三点，十二节的生命的冠冕也是信心的实底给我们的盼望。你有没有在你的意象的当中看见你那一张的生命的冠冕？这个成为你的信心的盼望。我已经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信心操练功课，就是把信心的结果变成你的盼望。第四点，人世间的富足草就枯干，花也凋谢，不能够维持到永远。所以你的目标，我的目标，今天不是在注视钱财，是注视生命的冠冕，这也是信心的实底。第二点，富足的降杯却是一样的夸耀，引以为荣，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们今天大部分的人，绝大部分的人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呢，都是哀叹，有些人甚至会怀疑自己的信仰。然而在当时代的大部分的信徒呢，都是在贫穷当中度过的，甚至保罗还要从外邦教会捐钱到耶路撒冷的教会。你去看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他说马其顿的教会在极穷之间还要捐钱呢。所以呢，你就知道当时的情况不是太容易的。如果你去参考希伯来书第十章32节到39节，当时代的信徒遭受到很多的逼迫，他的家业被抢，落入了贫穷，却还是忍耐盼望。所以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这样子的看见呢？那么希伯来书10章32节到39节，在你的作业当中呢，我会要求你好好的去读一读哈。第三点，财富无法到永恒，富足的人要甘心谦卑哈，免得因为贪财就离开神哈。我想保罗他在提摩太前书讲得很清楚哈，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的。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来到世界上，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面啊！看见没有，待会我们会讨论到私欲哈，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当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你的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一些事情，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弟兄姐妹，我们学神话语的 我们有没有领受到保罗这一段话呢？你要追求的是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而不是世界上的财物。那我这样讲也是要讲清楚哈，并不是说钱不重要，钱当然很重要，但是就像保罗所说的，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你的重点，你的焦点应该是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好，我们来看哦，雅各书第一章十二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持续爱他的人的。啊，请注意哦，忍受试探呢是现在式，那么这个现在式就表示说你的试探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那试探这个字的原文呢，可以翻译成为试炼，可以翻译成诱惑，可以翻译成考验。那么试炼、诱惑、考验都是同一个字，但是在我们明白它的这个出这个给我们试炼试探的人，他的动机是什么，我们待会会讲到哈。啊，试探的来源有三个，也其实也不应该讲试探的来源，试炼，那么跟这个动机是有关系的。好，那我们常常不断的忍受试探、诱惑、考验是有福的，因为经过试验，那这个试验呢 test 也其实我觉得翻译成验证就是 approve， 你被验证就是通过考试了，你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持续爱他之人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就讲，哎，如果没有通过神的验证会是什么结果，那答案会说，没有得到生命的冠冕。没有得到生命冠冕的人会不会进天国，这是我一直在想问的。我想没有人会这样问，因为你会去触碰到信徒会不会不得救的问题，这是很多神学家不愿意去触碰的问题。但是我是有一种那种打破砂锅问到底。那这是主应许给那些持续爱主的人。我这边第二个问题，如果没有持续爱主的人会不会通过验证呢？这个是你跟我需要去思想的问题。那同样的，也请大家参考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好，那么十二节就告诉我们，从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开始一直到这里，你会发现到，哦，为什么我要操练忍耐呢？我的信心产生出忍耐，我有什么好处结果呢？那在第十二节才告诉我，哦，原来有生命的冠冕为我存留。那生命的冠冕是必须有神的验证，而且是给持续爱他的人，我才会有生命的冠冕。那我可以告诉大家，我说得胜者跟得救是同一回事，这是我的 theology， 这是我的神学观念。我希望是我错了，但如果万一我对的话那就很麻烦了。所以在火传学院的同学们就一直被我这一句话影响，你跟我立志要做一个得胜者，不要说我只要仅仅得救，因为这个仅仅得救本身呢是蛮危险的。那你要不要得到生命的冠冕？ 你可不可以有选择说我不要得生命的冠冕，你还可以进天国吗？我认为如果你怠惰下来，你会很危险，你有无法进天国的危险。这是我对有这样子想法的基督徒一个打从心灵里面最深处的忠告。真的要特别特别的祷告上帝，我们一定要立志要得生命的冠冕，要爱主到底。第13节14节15节这一段圣经呢，也是非常精彩的。人如果被持续的试探，一样哦，这个试探的字都是一样，都是动词哦。所以呢，我把这个我不愿意其烦人，把试炼、诱惑、考验呢放在这边。人被持续的诱惑、试探、考验，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试验、诱惑、考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OK， 那么啊，十三节里面就用同样一个字三次哈。所以呢他非常的着重在这个字眼。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今天所受到的试炼、试探、考验都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在这里讲说，我不可以讲说我是被神试探的，我是被神试炼的，我是被神诱惑的，都不可以这样讲。因为神他不会这样子来试炼人、试探人、考验人。 OK， 但他也不会被恶试探，他也不会被恶试探。但是神有没有一个例外呢？神有一个例外，就是在约伯记第一章，因为撒旦挑战上帝说，我把约伯，我给他很多的苦难，他一定当面弃掉你。那么神就允许撒旦魔鬼试探了约伯，所以你就看见约伯在第一章哦，很惨哦，这个是一个行为正直完全找不出错误的人。那么在这样子的事情当中呢，哎，我们说神不被恶试探呢，那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大原则哈，你千万不要拿这句话来去质问上帝哈。那么我们讲说是大原则，但是神他允许约伯被试炼。那我们在这边看见一个原则，是不是神的意思，是撒旦的意思。所以撒旦是试探人、试炼人的源头，但是他做这样的事情呢，他是为了要使人跌倒，他是要人弃绝上帝、离开上帝。但是上帝允许撒旦去做这样子的工作，神要向我们今天末世的信徒证明一件事情，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跟怜悯。就像约伯到最后说，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你。也只有在我们苦难当中，也只有在忍受撒旦魔鬼给我们的试炼当中，我们跟神更加亲近，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更好了。这就是神最聪明的智慧。但是雅各书在这边讲得很清楚，神不会试探、试验、考验人，但是神允许魔鬼、撒旦对人做这样子的事情。但是上帝应许我们，你经过试验、考验、验证之后，你必定得生命的冠冕。 因为我们的神知道撒旦魔鬼呢不会轻易的放过每一个基督徒的，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呢都会经历过大大小小的试炼、试探、考验。那也其实你也可以讲，我们今天撒旦魔鬼邪灵这个黑暗的势力为什么一直不遗余力的要来攻击基督徒，你也可以讲说这也是约伯记的延伸版，他就是要向上帝证明说，我攻击基督徒他一定弃掉你，当面弃绝你，上帝允许他做，上帝经过魔鬼的筛选，他要寻找那一些忠心至死殉道者精神的基督徒，还要拣选这一些人将来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治理万民。所以弟兄姐妹，你要通过考验。所以雅各在这边讲清楚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生命的冠冕的应许是什么，那你千万不要看错了。16节我们待会会讲。 OK， 接下来雅各他讲的事情14节，他说当个人被持续的试探、试炼、诱惑、考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就是你的渴望、你的贪欲持续的牵引，牵引就是拖走的意思，这个是被动式，持续的诱惑、蛊惑的，所以呢牵引、诱惑是两个不同的字，这个都是被动式的。这个被动式让你怎么样，你知道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犯罪了，你的犯罪这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内容，这个罪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讲的，不容罪在我们肉身上作王，因为呢你服从罪去犯罪的话，你就要灭亡了，你就是跟着这个罪。其实这个罪的本身，这个罪的定义在罗马书里面，这个罪就是撒旦魔鬼，你是被罪的奴仆了。我们现在是义的奴仆，我们不是罪的奴仆，我们不是欠犯罪的债。所以在那个罗马书那一段很精彩的这些论述当中，你如果配上这边的看，你就知道他说是私欲啊。我们原来犯罪是因为私欲，这个私欲就是罪，这个罪是谁给的呢？这个罪给的就是撒旦魔鬼。所以在我们每一个人犯罪的整个过程当中呢，你跟我所谓的基督徒，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撒旦魔鬼在我们犯罪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他参有一脚的。譬如说我们今天两个人吵架，可能是配偶夫妻两个人在吵架，两个人吵架过程当中，请问撒旦魔鬼有没有在这个当中推波助澜呢？答案是有的。在我们原本相安无事的过程当中，就是一点小冲突，一点言语上面的冲突，就可能会演变成为一个大风大浪。那么请问撒旦魔鬼邪灵有没有在这当中呢？有的，因为是被你的私欲牵引诱惑的。为什么这个牵引诱惑呢？这个牵引就是 drag， 就是把你拖走的意思。原文是待会会讲啊，是钓鱼钓竿的，把你钓的，就是好像 你就是被他吊的，你是被动的，但你以为你是主动的在做，其实你是被动的。弟兄姐妹，你是被诱惑的、蛊惑的、诱骗的，你是被骗的。所以我们今天在美国，我们讨论到很多假新闻哈，被骗、被骗、被骗，我们有很多的无端的怒气都是被骗的。那么在讲到这个被骗的、被鱼竿勾着的啊，鱼钩勾着的，这一些都是欺骗的手段。谁做的？说谎人之父就是魔鬼撒旦。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啊，所以我们知道雅各在这边讨论到这个试炼试探的时候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被自己的私欲、你的渴望、你的欲望、你那个不合神心意的欲望持续的牵引哦，持续的诱惑。第十五节啊，非常精彩哈，他说你的私欲渴望怀胎了，就持续的生出罪来，罪迹贯彻完成长大之后呢，就持续的生出死来。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见雅各他非常明确的指出来，私欲的诱惑会长出罪，罪如果到一个成熟的地步，就生出死亡来。罪的工价乃是死，在这个地方一览无遗啊。被我们看见了，十三、十四、十五节是雅各书在这个地方啊非常精彩。那十二节他说我们生命的冠冕哈，讲到冠冕呢，得胜的冠冕哈，竞赛得胜的冠冕是用树叶编的哈，不久就朽坏了。那这一些外在的容易朽坏的是不能存到永远的，但是忍受试探的人就是得胜者，他们的生命是不朽坏的。但是生命的冠冕是用金子银子捶打出来的，是可以存到永远的。那这个冠冕就好像启示录啊，第四章那个二十四位长老，他们头戴金冠冕，这是他们生命的冠冕。所以这些可以在天国做长老的，他们都是忍受试探，持续忍受试探，经过验证的，这些的人得到了生命的冠冕。那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对于启示录二十四个我的领受是，这是一个属灵的数字，不是只有二十四个长老，天上会有很多的长老，因为二十四是一个属灵意义，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得胜者掌权作王。那么二十四个在约翰看见的意象当中，那只是一个代表而已。因为你跟我得胜者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那个数字非常多的，二十四只是一个数字上的代表。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这生命的冠冕啊。那我们待会会谈到呢，在圣经当中有提到九种冠冕啊。好，第二点我们要讲，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爱神就必爱神和他的十字架，他给我们的十字架哈。 因为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天天跟从我。十字架会带给他冠冕，试探一遇见忍耐就变试炼，因为试炼太多了，这个是跟我们的生命是有益的，否则试探与私欲联合就生出罪恶跟死亡。我们怎么能够得胜私欲呢？就是用信心生出来的忍耐。所以在我们遇见试探试炼，当然我们这个试探呢，我们是讲魔鬼试探我们，神允许魔鬼试探我们就变成试炼。 OK，那么我们愿意忍耐，是因为我们知道上帝透过雅各书告诉我，百般试炼试探考验当中都当以为大喜乐，那是因为我们生命灵程提升，要升级版的时候到了， upgrade 的时候到了，所以我们就很喜乐，不管它的原因是什么，不管是魔鬼来的还是神允许的还是怎么样，我们知道上帝有宝贵生命冠冕的应许，有这个忍耐，从信心当中生出忍耐的应许啊，我们就欣然的去接受。但是不要忘了哈，有些时候我们需要有智慧去分辨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讨论了老半天智慧是这么重要。好，第三点呢，牵引诱惑，原文是采取这个鱼饵钓鱼钩，那对我们是信徒而言是撒旦诱惑我们个人的私欲，因此我们知道邪灵在试炼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所以弟兄姐妹，你千万要知道，你不要一直怪神没有保护你，怪神没有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啊！你要怪的是魔鬼撒旦啊。那么对于圣经当中所谓的欲望或者是 desire 有三种啊，那我想跟大家分享，因为这三种挺重要的。人的私欲就是在雅各书里面哈，一章十四节里面所讲到的，还有呢四章二节的贪恋，你们贪恋也得不着哈。还有就是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所讲的情欲，这个情欲是与圣灵相争的，这个情欲的事情啊，显而易见有很多种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很重要，这是人的私欲。第二个是撒旦的情欲，撒旦的情欲就多了，我们刚刚讲到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哈，说谎，以弗所书二章，这个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在心中运行的邪灵。那如果一个没信主的，他遭受到这个世俗潮流的影响，那么他就是在跟随心中运行邪灵的力量。所以这就是撒旦的情欲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上很败坏啊，大家在追求钱啊，追求两性之间的关系啊，追求游戏啊，追求明星啊，追求时尚啊，追求吃喝玩乐，追求追求追求。罗马书六章十二节，罪在我们肉身作王。所以呢，撒旦要掌控你，掌控我。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三章八节，三章八节讲到什么？讲到我们人跟撒旦之间的征战。你犯罪的，就是属魔鬼的。所以在我们犯罪得罪神，我们就属于魔鬼的。所以魔鬼他非常的狡猾，他让人以为是自己的意思，哪晓得人犯罪都是因为他自己的私欲 被诱惑牵引的。所以我们对于撒旦魔鬼的伎俩，我们必须要很明白。第三个是神的渴望，我不会讲神的情欲啊，或神的私欲，那是加拉太五章十七节，情欲与圣灵相争，它是圣灵，它会生出圣灵九果里面。然后诗篇五十一篇第六节讲到神喜爱内里的诚实，神喜欢我们做诚实的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讨论到雅各书里面，我们讲到很多的这个诱惑啦、牵引啦、私欲啦，这些都是跟邪灵有关系，因为它会诱惑你，它会引导你。所以我们在面对我们的青少年，他们可能都不懂，可能你妨碍他想要融入这个世界的潮流，你规劝他、劝勉他，他不听的。所以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一个妙招，你在跟他讲话之前呢，你最好先祷告，你要去打他后面诱惑他的邪灵。对，有些时候呢，你对你的小孩子生气，其实你应该倒过来，你应该是和颜悦色的对你的小孩子祷告的时候呢，是打他后面的邪灵，这才对的。但是往往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呢，你搞头啦，不要搞错，你的敌人不是你的孩子，你的敌人是诱惑牵引他的邪灵。你要打对人啊，不要打错人啊。我们圣经当中吩咐我们，我们对于我们的人要显出上帝莫大的慈爱，但是对于黑暗势力，我们是毫不客气的。我们发展很多属灵的射箭，我劝你学过的你就拼命射那个后面的邪灵，诱惑他、牵引他的邪灵，好好的爱你的孩子，因为他是给上帝给你的产业。哈利路亚。私欲就怀了胎，就生出罪来。人的被试探不可以说我是被神试探，但可以说是受了那试探人魔鬼的试探。 OK， 把这个 highlight 一下。 OK， 所以魔鬼知道人里面有私欲，他就往人里面送试探，往人的私欲里面撒种。人的私欲就受试探，试探怀了胎，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我们下面呢，我看了那个 Dick Bible， 他把这个七种试探引诱的步骤写出来，所以让我们知道这七种的步骤当中呢，你就看到呢，你会受诱惑，你就会想到邪恶。比如说我们走在路上看见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穿着比较暴露一点，马上就会有这种淫乱的思想，或者是贪婪哦，也想要跟她搭讪一下。或者呢，你看到其他的事情让你感觉很愤怒啦，你会嫉妒啦，你会感到仇恨啦，你会悖逆啊，你会学坏啊。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见人家抽烟，看见人家那个抽烟那个很帅的样子，我就想学了，那个就是受到诱惑了。那么在这个阶段当中你要怎么处理啊？我们的净身作业有一题啊，就是在这个七个诱惑人的步骤当中，每一个步骤你要怎么做？我要请你提出你的做法。 第二点，被牵引，强烈的想象力，你看电影以后就开始幻想，你想要去跟他搭讪啊，我碰到那个穿着暴露的人，邪恶的想象，淫乱财富，你看见一个朋友夸耀他的财富或者夸耀他赌博，马上就有了财富，哇，你也很想去跟他赌博了。哦，他有这个名气，哇，他可能贿赂一些人，就让你网络上名气，网络上的名气就有一个，我看见一个故事啊，啊，你要有名吗？你只要漂亮的女生衣服脱一脱，你就会很有名的。也为了那种名气呢，你就开始去思想这一些反控啊、暴力啊，这是第二层。第三个情欲啊，喜欢看他。我们看帅哥美女，我们看电子游戏，我们看网络交友，哇，某某朋友啊，看见他很多网络朋友啊，哇，网络漫游啊，网络上各式各样的网站上面有很多我喜欢的，我也很喜欢娱乐，娱乐影片，娱乐喜欢了，这变成你的情欲了。第四个是诱惑，当你意志软弱的时候，它很容易诱惑你，没有定力哈，你没有扎根在神的话语上，也就是说在前三项的时候呢，如果你是对灵很敏感的，立刻主动的自己把它弃绝弃绝弃绝弃绝，然后你要扎根在神的话语上，投靠在主耶稣里面得到保护。如果你没有这个时候，如果你受到引诱，你受到这些诱惑的时候，赶快自己把这一些东西砍断砍断砍断，破除破除破除啊！这个以前郭美江啊，砍断破除砍断破除，就是在这边哦。第四个情欲的应欲，哇，屈服了，想象太多了，就开始去想淫乱的事情啊，开始去埋怨，开始去仇恨啊，开始去争吵，那些污秽的思想，恨人、杀人等等，罪就讲就出来了，所犯的罪过，恨人、嫉妒、苦毒、论断、不饶恕等等就出来了。最后是死亡，因为你实际犯罪的结果，真的你是杀人了，杀人就是恨人。应该讲骂人，恨人杀人，真的犯奸淫了，你真的做了，真的去偷，真的去抢了，真的去做假证证害人了，真的去贪恋了，这些都是十诫中的问题。所以在保守我们不要进入死亡，你在每一段路都需要求神的怜悯，帮助你脱离这个掌控，脱离邪灵败坏的辖制。OK， 好，我们下面有一点点的讨论哈。第一个，有权柄的君王受到私欲的诱惑，就会带给人民许多的灾难。比如说，以前有个君王哦。叫冲冠一怒为红颜，那为了漂亮的陈圆圆发动战争，就带给很多人家庭当中的痛苦。那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的话，是不是这个不是因为自己的私欲受到试炼，而是大环境的逼迫？同样的，我们还是以喜乐的心面对吗？或者是说像雅各书里面所讲的这一些的背景，我们一样是以喜乐的心面对吗？不是我犯罪，是别人犯罪啊，是别人把我的家业抢走了，是别人歧视我们信耶稣的， 我们还是一样喜乐的对待，这不是我的私欲的问题，我是受害者。但我知道有一些的基督徒认为这个不公平了，说上帝你不公平，上帝你为什么让我遇见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就对上帝非常生气发怒。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会不会在读了雅各书之后，从第一章里面第一节一直读到第十五节十八节，我们还是这样想呢？我们还是以喜乐的心对待，我们知道上帝的审判呢，不会做错事情的。我们的神时常在我们当中，你可以一两天埋怨一下，但是我劝大家，我还是喜乐的面对试炼，面对试探，因为这是上帝允许的，我们将来生命的冠冕在等我们，我们将来有许多美好的事在等我们，天国是我们的，天国的丰盛是我们的。你如果去看希伯来书第十章那一段经文的时候，你知道那里面有很多很棒的应许在等着我们。好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个人因为失意的原因犯罪，以至于家人遭受到波及，比如说父亲在外面有小三了，家庭的经济顿时遭受极大的压力。同样的，信徒小孩子还是以喜乐的心面对吗？是的，应该是。但是父亲面对两个家庭他自己造成的冲突，如果他后来信耶稣的话，他也要喜乐的面对吗？还是说他必须要做一个了断，结束一个，专心对待一个，他无论做什么决定都是对另外一个家庭一个伤害。我只是突然想到这个，我知道在我的认识的基督徒里面，非基督徒里面都有这样子的 case， 还有两个家庭，那怎么处理？特别在我们上一代的上一辈的人，他有两个家庭的。但是我们呢，是不是可以从神的角度来看？那当然呢，这也是一个牧师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如果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牧师你该怎么做？你千万不要来问我，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是牧师的难题。这是我对于14、13、14、15节的一个小小的讨论。好，我们继续接下来看16、17、18节。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持续的看错了。看错的意思好像是主动，其实它的原文是被动。他说你们不要被蒙蔽，不要被误导，不要被欺骗了。什么事情呢？他说17，各样就是所有的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持续降下来的，他一直不断的降下他的恩典，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神不试探人，神给人祝福，而且从来不改变，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就是告诉我们神是祝福的，他这个意念从来没有改变过，而且他不断的降下来，你收到了没有？所以我们可以讲说，其实神的祝福一直降下来的，从来没停过。那问题是你是不是有正确的心思意念去领受去接受，还是你被骗了？上帝不爱我，上帝只爱某某人不爱我，上帝怎样怎样怎样怎样， 上帝让魔鬼害，上帝让魔鬼来攻击我，等等等等的哈，不要被蒙蔽，不要被误导，不要被欺骗了。魔鬼试探人是要让人跌倒，但是上帝要给人祝福的。就是我们在试炼当中很苦很苦的时候，你仍然可以向神要祝福，因为神祝福人的意念从来没有改变过，甚至他是按自己的意志用真道生了我们，叫他在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所以当我们受到试炼试探诱惑的时候，都不是从神来的，而是神允许发生的，但这些是撒旦的作为，为的是要信徒跌倒离开上帝。诱惑的是我们的老我罪的本性，情欲被邪灵引诱，牵引诱惑，应该讲牵引诱惑会比较好。所以我们必须先认清楚神的美善，神的荣耀之光，在他没有黑暗，只有赏赐，蛮有恩典的。你相信吗？这又提到信心的问题。好，第二点，神的心意是要我们都成为出熟的果子，他不要我们被邪灵诱惑跌倒。那我们就被救赎的人，也就是被献给上帝，是属于神出熟的果子。就好像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他讲说，我们这一些圣灵初结的果子，你跟我都是被圣灵重生的。换句话说，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神所结出熟的果子，正如主耶稣一样。那么后来全世界归主是全大面大全面的收成，大家都是出熟的果子。那出熟的果子在犹太人的概念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 first fruits， 因为你的出熟的果子预表后面有很多的果子会出来。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以后传福音收割灵魂，这都是出熟果子后面的成果。以后这个人再去结福音的果子，那你后面就是一大堆。那这一些是我们的果子，但每一个被神救赎的都是出熟的果子。所以出熟的果子怎样在圣经当中被看重，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也同样的被看重啊！感谢赞美主。好，我们现在呢来看圣经中提及的九个冠冕。第一个是荣耀的冠冕，第二个是皇冠，你真正做王的王冠，大祭司的冠冕，第三个、第四个荆棘冠冕，耶稣戴的，第五个荣耀的冠冕，非常荣耀的冠冕，第六个是公义的冠冕，保罗说的，第七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生命的冠冕。特别在启示录二章十节，它是讲到示美拿殉道者的精神，你务必要至死忠心，你就有生命的冠冕。所以你可以看到士美拿的教会呢，他受到多么大的逼迫，那正是雅各书里面第一章所讲的状态。他在逼迫当中忍耐忍耐忍耐忍耐至死忠心，所以他有生命的冠冕。第八个是可朽坏的冠冕，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五节，保罗他讲那个竞赛的得瑟冠冕都是会朽坏的。第九个是赢得灵魂的冠冕，或是喜乐夸耀的冠冕，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所讲的。所以这圣经当中提到的九种冠冕给大家参考参考，你希望在 将来勇士当中，你带着荣耀的冠冕吗？你带着大祭司的那样子的冠冕吗？你带着荣耀的冠冕，你带着公义的冠冕，你带着这个生命的冠冕，你带着赢得灵魂的冠冕吗？愿我们大家在祷告当中彼此劝勉，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信心的实底，我要得到这生命的冠冕、公义的冠冕、荣耀的冠冕。感谢赞美主，这边荣耀的冠冕有重复哈，但是不同的那个经文哈，或许我可以把它减少成八个。好的，这是我们的。也许我待会花点时间把它重新编辑一下，就变成八个。好，我们作业。因为呢，我定义要每一个人写两题哈，所以呢，我就把它放在一起啊。那么每一次的作业呢，都是这一次讲课当中的一个总结哈。所以呢，你看哦，雅各对于当时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信徒，劝勉他们在社会低落层面要有信心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基督的救赎已经把信徒带入高位，他们就应当为着信心里面的看见引以为荣，同时劝勉原本富足的信徒在受到犹太公会外邦人的逼迫之下，财产被没收，家业被抢，他们的心态也应该是一样的夸耀，因为财富不能够带给他们盼望。那么以下的请你回答哈，这几个 OK， 那么请慢慢看，有六个小题在那个地方，这是第一大题。第二大题呢，一样哈，神不试探人，也不愿意让人跌倒，但他也同时预备了许多其他美善的恩赐，要给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成为出熟的果子，使他们有能力通过试炼的考验，认清魔鬼试探是从人的私欲来的，并且邪灵也在旁边牵引。所以我们必须破除这个诱惑，最后期待我们基督徒都得到生命的冠冕。所以呢，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看题目，这题目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课程的总结。那么按照这第二大题，请你回答下面六个小题。 OK， 好，晋升作业。我觉得晋升作业，如果你真正的想学习的，其实所有的同学都应该看一看，回答一下哈。请参考希伯来书这段经文，回答四个小题。OK， 那我觉得这一题会非常有挑战性，会让你多思想，但其实不难。有挑战但不难， B 项就比较难一点，那就是参考试探引诱的七步骤，发展一个策略来对付一章十五节。假设你要为一个主内的肢体服侍，他有莫名的冲动，老是想要跟不同的异性约会，那么你该怎么办？第 C 项这个是比较难，但是非常的重要。他在步骤一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他在步骤二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也就是说你怎么样在他七个步骤当中帮助他脱离这个捆绑。 OK，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作业。感谢赞美主。好的，我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啊？感谢。OK， 有一些人认为试探是从魔鬼来的，试验是来自神，也就是 faith needs to be tested to be approved.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Well， 我们刚才的，就是试炼试探，不管是什么，都不是从神来的。OK， 神不要这样做。 神要祝福人 OK， 但是呢在希伯来书里面有讲到神收纳所收的儿女，管教他们。那管教归管教，管教不是试炼也不是试探，但是神会 punish 管教。那这个试炼试探呢是魔鬼做的，但是呢是神允许的。所以呢我们的确信心是需要被试炼，但是信心试炼的这一些做的都是魔鬼撒旦做的。就像主耶稣基督他在旷野被魔鬼撒旦禁食40昼夜的时候，魔鬼试探他 OK。 那么这个40昼夜呢其实是每天不断的被撒旦魔鬼在试探。那如果主耶稣都这样子了，那又何况是我们呢？所以呢我觉得你的问题呢，我一方面说不是，一方面又得说的确神希望我们都通过试验考试哈，虽然这个考试题不是他出的，这是撒旦魔鬼出的。如果生命的冠冕是奖赏，那么会不会影响救恩？对，这就是我问的问题哈。我认为得救跟得胜是同一件事情，所以呢，你能够得生命的冠冕的人是得救的人。那你会不会有这种情况，不得救的人，不得生命冠冕的人是否还是有机会得救？那我认为是还有的哈。但是呢，我宁愿大家立志要做一个得胜者。那我觉得会影响到救恩，但是救恩到影响到什么地步，我不知道。那救恩跟 reward 啊 ，salvation 跟 reward， 救恩跟奖赏是不是不一样？那这个讨论范围蛮大的。那我认为是有一点不同，但是呢，我想我们今天主要的重点应该是说，我们是不是能够进天国为最重要。至于奖赏是什么，如果你忠心，神会给我们不同的奖赏，按着我们有的 talent， 神给你1000两，他期待你就赚1000两，神给你2000两，你就赚2000两。所以到底他的奖赏有什么不同？那有5000两银子的，可以管5座城，那10座城，对不起，然后2000两是5座城哈。那你说这个赏赐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不一样的就是不一样嘛。OK， 但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5000两的银子的人都赚了5000两哈，那么就是非常完美的。如何忍受试探？我出了作业，你就试着回答吧。如果去忍耐 ，is meant just to try to be joy, focus on God and be silent and do nothing about it， 当然不是啊。这就是我们在出这么多的作业，就是要你去思想这方面的问题。你的问题是很生活化，本来就是啊。我们讨论圣经就是非常的生活化了。我们今天所讲的事情都是很生活化，我问的问题也是非常生活化的，所以请你好好的做你的作业，你就会遇到这些问题，就逼着你去思想。所以你要不断的在碰到这些试探诱惑的时候，你要立刻的摒除你的诱惑。在我们火山学院的根基课程当中，有很多都是在讨论这些的事情啊，属灵的射箭也讨论到这些的事情。关于生命当中有非常多啊，那我们活水洁净也是在讨论这一方面有很多 OK I heard someone say that when she used the arrow to shoot the devil to warfare, then the dream person shouldn't die. They're not used this way to warfare. I think this is not biblical. Well, that's his problem, I guess. 我想这一个人的信心的问题啊，如果说你属灵射箭，就把对方梦见他对方射死了，那对方射死是什么射死？是他的老旧的生命死掉了呢，还是他的属灵的生命会死掉？我告诉你，属灵的生命是不会死掉的，他死掉的只可能是他肉体的身体。A shooting arrows to the devil cannot be found in the New Testament. Well, 路加福音十章十八节。Take it. 荣耀冠冕有两个，对，应该是不可朽坏或是可朽坏的冠冕。我想我再去看一下哈，那个原来的东西。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试探试炼？在原文是同一个字。啊，现以上算什么？从哪里来的？我不懂你这是什么意思。现以上的意思是什么？现以上是上帝叫亚伯拉罕献的。所以亚伯拉罕遵守他，那你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我搞不清楚。
因为你刚才说试探与试验都是从撒旦来的呀。
对，对，感谢主。哦、OK， 所以从啊、神要他献以撒，这算了什么？那么我在啊、创世纪22章这一段经文当中，我只能讲说。神跟亚伯拉罕是面对面的朋友，所谓的朋友就是说我经历的我也要让你经历，那你才是我的朋友。所以我将来要差耶稣基督我的独生爱子献上，哎，我的朋友，我的好朋友，我拣选的朋友，你可不可以跟我一样分担你我的同样的忧愁？所以我个人觉得不是算是试探或试炼吧、哦、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在对于神来讲，他只是把他最好的朋友，你可不可以跟我一样分享我的痛苦？我的痛苦就是要把我的孩子献上。所以当神把你当作他好朋友的时候，我个人觉得神会 share， 神会分享他的痛苦，跟你一起分享他的痛苦。Okay. 试探和试炼的分别没有分别，原文是同一个字。魔鬼要试探人，让人跌倒。神如果允许他试探你，他试炼你的时候是希望你得生命的冠冕。如果当时约伯没有胜过试探，结果会怎么样？神怎么还会做呢？好问题，约伯感谢主，他胜过了试探，所以他写在圣经上，他来鼓励我们。啊，如果没有胜过试探的话，我相信神还会再找另外一个，神还会再找另外一个。但是我想啊，神他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苦难让我们遇见上帝。约伯跟神之间的认识并不是这么样子的全面，他是非常忠心的，神说什么他就做什么，但是他跟神之间没有那个亲密的关系，所以约伯才会说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你。所以在这一个关系上面，约伯是更进一大步。所以啊、神允许撒旦的试探试炼，他就约伯就有机会跟神建立更深的关系。在这一种的两相权衡之下，我觉得约伯感谢主他胜过，但我相信如果约伯他没有办法胜过，是神一直会帮助他胜过。如果你去看约伯记从第38章开始，神亲自回答他很多的问题，那也是神的一种帮助。 因为他看见约伯跟三个朋友跟加上最后那一个人，四个人在辩论当中呢，没有办法帮助约伯胜过。等到神亲自跟他显现跟他说话的时候，这个关系就更进一步了。所以我必须说，其实神有帮助约伯，在我们没有办法胜过的时候，神介入了。然后我想试探跟试炼是一样的字、okay? 你已经问了三遍，我再说一次，试探是魔鬼要人跌倒，他的目的是要人离开上帝。试炼是神允许魔鬼试探在人的身上，但是他的期待是人要胜过他，产生忍耐，得到生命的冠冕。试探和试炼都不是从神来的，按照雅各书他所说的，神不试探试炼人。所以以上是神亲自对亚伯拉罕说的，一般我们遇上神不会说亲自对我们事先说明白。 OK， 好的， OK， 还有什么问题吗？我想大家对于这个神不试探人这个字可能比较没有办法接受了，但我相信我提了约伯这个事情呢，你大概就可以明白啊。那刚才李刚也提到了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那我是以我的理解，亚伯拉罕呢跟神之间是朋友的关系，那朋友的关系神要经历的，他让他的好朋友也经历，这叫做好朋友。所以神非常喜悦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终于明白神他的经历，他的那些痛苦，所以呢神跟亚伯拉罕立约，所以耶稣基督要生在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们今天也可以透过亚伯拉罕的信心成为神的后裔。感谢赞美主。这里有一个问题，疾病是试探吗？疾病是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哈。疾病有些人他是说疾病是撒旦的作为，那疾病是试探吗？从某一些的角度来看，疾病是一个试探。为什么？因为它牵扯到人信徒的信心问题。你的信心不够吗？你的信心在神的话语上能够坚持吗？那它是会一个试探，以至于有些人说：“哦，你不许去看医生啊！你看了医生就是对神没有信心，那就是一个试探。”其实这不是圣经的意思。对，但是呢，你生了病以后呢，你就开始怀疑。那这样子的怀疑不是从神来的，绝对是从撒旦魔鬼来的。所以我们对于疾病呢，当然可不可以看医生？当然可以看医生了。耶稣说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所以耶稣从来没有说生病的你不要看医生，来找我就好了，没有这样说。所以那疾病 是一种试探，我想某些程度上来讲是的。但是我们可不可以说，哦，感谢主，疾病是上帝使我休息，使我注意我的身体，使我休息，重新再出发的时刻。这真的是看你的那个 你对整个事情的理解，以及神在这个生病的过程当中，他要给你什么，你要注意什么，那么你要去理解，说神啊，我生病了，上帝啊，你要我学习什么？那么这一些都是我们要去思想的，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好的，还没有什么问题。感谢主。这个私聊的我们再说 ，OK， 好的，好，还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请这个写私信给我的你再私信跟我讲好了，你的问题不太是在公众场合回答。哈利利亚 OK， 好，你们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一堂课有一点的长哦，因为我想要把它浓缩，让大家能够很快的理解，所以想稍微快了一点。老师对初信主的重病的人不太适合和他说这是试探吧，我想当然不太适合了，因为他初信嘛，也就是说神有各式各样的恩典，你可以说神你可以用那个刚才我们读的11:18-17啊，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恩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持续的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变的影儿，所以你可以说神要医治你，神他所以我们的信心要在神身上，你要相信神的医治，也要相信神透过医生来医治你，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哦，我相信神，我就不要去看医生了。这样子的想法不太对劲，因为神从来没有说我们病人不需要去找医生。啊，想清楚啊，不要误导人。还是需要加大对他对神的心，当然。你要相信啊，得到神就是医全体的良药，神的道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雅各书里面，他所强调的，他所重视的，就是一个很实际上面来面对生活上各式各样的挑战，包括面对这个试探试炼的时候。我们1-2的作业里面，其实我给大家有四个，第二题有给四个这个方面哈，就碰到一个对你非常有异性吸引的，有没有让你很讨厌的、厌恶的，让你这个嫉妒、苦毒的，也让你心灵受损伤的。其实很多的同学他的回答都是非常的模糊哈。他并没有告诉我他选哪一项，其实我的期待是你要选那一项，那你选那一项的时候，你得出来的答案是不一样的，就是在你面对那样子的环境，面对这样子的时候，你怎么喜乐？喜乐我告诉大家，圣灵九种果实前三个，仁爱、喜乐、和平，全部都是上头要赐给你的，你没有喜乐像神要吗？约翰福音15:主的喜乐要充满你，你没有平安是 主的平安要给你，你没有爱是罗马书五章五节，神的爱厚厚的浇灌在你的心啊，你才有爱去忍耐。其实整个最症结的，你面对这些的挑战、考验、试探、试炼，你对神的爱有多少？你对神信心有多少？喜乐有多少？平安有多少？你这些都跟他要啊。所以面对这些的时候，说主我不行，主求你给我信心、爱心、忍耐。忍耐甚至可以跟他要，但是神要你透过信心自己产生出来，要帮助你。所以啊 practically 实际生活上面，你却是天天跟他要，圣灵充满。其实我告诉大家，你的金香炉祷告啊，你的恩膏侍从咒，你这些浇灌下来就是神的爱，因为神的爱要帮助你面对人世间所有的困难。 Practical 就是这个样子。为什么雅各到最后16、17、18要讲神他一直要赐福给你，他就是要给你恩赐，给你恩膏，面对所有的挑战，让你在面对的时候还有喜乐。喜乐，要是没有喜乐的话，我们人就很容易埋怨，上帝你那个不好，上帝你为什么这个样子，上帝你只爱他不爱我，上帝你太不公平了，上帝人家都好就是我不好，你所看见的都是这一些东西。但是雅各说要你倒过来，富足的降杯也要夸口感谢神。其实这个东西很阿 Q 的，我们叫做阿 Q 精神，好像你在遭遇到很大的困难的时候，哦，感谢上帝。但是这种感谢上帝是不是在神的面前宣告你的信心不摇动的？我们站在这种最困难的时候还感谢赞美主，是不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要思想这方面的事情，与其跟上帝埋怨，不如跟上帝赞美吧。那这也是实际上生活当中，你可以这个带入你的生活里面，赞美上帝。我相信，我承认我的生命在神的手里面，因为我是他出手的果子，他生下我，他不会把我丢在一旁不管的。感谢赞美主。老师信有增加，忍耐有增加吗？还是忍耐不足够？哇，很好的问题哦。说叫做信不足啊，不是说信有增加嘛。我想这个忍耐，忍耐当然也有程度上面，但我相信呢，忍耐要成功、成全、成熟，也是需要一步一步一步的啦。所以呢，如果你失败了，你千万不要说我完全没有忍耐，不是，只有你这一步没有忍耐。那求神给你更多的能力，更多的这个智慧，能够处理这些试炼当中你所要产生的忍耐。所以我不会说真假的忍耐，而是说程度上面。那我们劝勉我们的弟兄姐妹呢，我们也只是说愿神帮助你更多忍耐，成就神的在你身上的旨意。哈利路亚，感谢主。好的，谢谢耶稣，哈利路亚，感谢主。 OK， 好的，如果大家都没问题，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咯。感谢赞美主， 我们请这个陈慧为我们做结束祷告。感谢主，哈利路亚。陈慧你在吗？
主，感谢赞，主，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今天跟老师所分享的雅各书，主啊，就求主你将，这是我们所听到的神的道，主啊，栽种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也让我们的生命中能够活出神的道，主啊，也让那个忍耐的品格，主啊，做成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里面，主啊，真的是在患难中要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就有盼望。主啊，我们真的是大有盼望的，我们是神大有盼望的，我们对神是大有盼望的。主啊，我们也是神所喜悦的。主啊，在基督里面，真的是我们有满足的喜乐和平安。主啊，当我们遇到患难、遇到试探、遇到试探的时候，主的荣耀的灵，主啊，就降临在我们身上，也让我们能够忍耐这一切所临到我们身上的。主啊，我相信你临到我们身上的环境，主啊，相信是你允许的，也是为我们量身定做的。主啊，你所我们所遇到的试探，也是我们所能忍受的。主啊，当我们不能忍受的时候，就为我们开一条出路。主啊，我们相信你，主啊，我们相信你，主啊，你是保护我们的神，你也是看顾我们的神，你也知道我们一切所需，一切所想。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也求主，主啊，在我们学习雅各书的过程当中，在我们写作业的过程当中，主你亲自的与我们同在，圣灵来高牧我们每一位同学。主啊，也求主在我们写作业的过程当中，主啊，我们也常常的来思想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的经历，主啊，让我们看到，主啊，看到的是如何的，主啊，是怜悯于我们，也看到我们哪些也需要逐步的来被你来改变来塑造的地方。主啊，我们愿意顺服，主啊，你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制作，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加添我们力量。主啊，也求主你来伸延赐给我们老师在雅各书分享的过程当中，主啊，你也亲自的与他同在，主啊，将先知启示性的恩高智慧启示的灵也大胆来招募我们的老师，主啊，求主，主啊，也把那个神，主啊，与我们老师与我们的师母同在，也求主，主啊，也来招募我们线上的每一位同学，智慧启示的灵也大大的浇灌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真认识你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也求主耶稣基督宝血来封住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我们听到的信息，我们所提的问题。主啊，求主拆开天使天君，还有真善大能天使在我们周围侍卫的环绕着我们，保护我们。谢谢主，赞美主，也求主在我们余下的这一周的学习生活当中，主你亲自的也与我们每位同学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